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开始呢，我们要一起思想一个新的题目，律法与恩典。律法与恩典，这仍然是司布真牧师的讲道集当中我们精选出来的一篇讲章，也盼望透过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更加明白圣经当中律法和恩典的关系。我们先来看罗马书第五章二十节，罗马书第五章二十节的经文。圣经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我们再读一次罗马书第五章二十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我相信没有什么比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关系能够让人犯更大的错误。有些人用律法代替了福音，而有一些人呢，则是用福音取代了律法。有些人修改了律法和福音，既不讲律法也不讲福音，而另外一些人呢，可能通过引入福音完全废除了律法。很多人认为律法就是福音，他们教导人要通过行善、诚实、公义和节制来得救，但是这样的人是错的。但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人呢，教导福音就是一条律法，它里面包含了命令，通过顺服其中的命令而得到宝贵的救赎，那这样的人的理解也是扭曲了真理，不明白真理。还有一群人呢，他们把律法和福音混合在一起。人得救啊，一部分是因为遵行律法，另一部分则是因为神的恩典。这些人不明白真理，是假师父。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呢，今天我们要告诉你们神对律法的设计，还有福音的结果。律法的出现解释了它的目的。圣经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然后是福音的使命，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今天呢，我们要从两方面来思考这一节的经文。首先呢，它是关于整个世界，律法进入世界，而其次是关于认罪的罪人的心，律法进到人的良知里。首先呢，我们要谈谈这节经文呢，是关乎世界的。神把律法赐给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呢？叫过犯显多，然后赐下福音，是使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那么首先是关于全世界的，神把律法赐给世界，叫过犯显多。在神赐下律法之前，世界上就早已经有很多罪。神赐下律法，使过犯被认出是过犯，使过犯比律法出现之前要更加显多。事实上，在西乃山的烟雾之先，就早已经有罪了。山在神的同在下颤抖之前，可怕的脚声甚至已经很久了，就已经就有过犯了。在律法还没有发出以先， 在神的道还没有传到列国就已经有了罪，因为尽管人不能够违背他们从未见过的律法，但是他们都背叛了自然的启示，违背了良知的命令，违背了传统的对错是非的教导。就是从人类被神创造之处随着人类的，从各个地方所有的人都有良知，因此众人都能犯罪。无知的科伊人从没有听过有关神的事，只有从自然界来的启示，他能从外表上分辨事物的好坏，尽管他愚昧地向木头石头下拜，但是他有判断力，如果他利用他的判断力就会更好地教导他。如果他选择使用他的才干，他可能会知道有一位神。论到只有自然启示的人，使徒们直接宣告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没有神启示，人能犯罪，并且犯极多的罪。每一个人的良知、天性、传统和理性不能为他们所犯的诫命而给他们足够的谴责。律法没有让任何人成为罪人，在亚当里的众人都是罪人，因为他们在律法出现以先的行为，律法的出现是叫过犯显多。这乍看之下似乎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想法，很多牧师都会回避这节经文，但是当我发现一节我不能够太理解明白的经文，我通常认为我应该研究经文的本身，在天父面前寻求，然后当神向我的灵揭开的时候，我认为我的职责是在圣灵的帮助下把它告诉你们。圣经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我要试着告诉你们律法是怎么样使过犯显多的。首先，律法告诉我们很多事情是罪，如果没有额外的指示，我们从来没有认为他们是罪。即使在自然的启示里面，良心的启示和传统的启示下，如果不是律法的教导，律法教导我们有些事我们从来不认为它是罪。假使人从没有读过圣经，也从来没有听过，什么人会在良知的启示下把安息日守为圣日呢？如果他住在南海的岛屿上，他可能知道有一位神，但是他不可能知道第七日是分别出来为神的。我们发现在异教徒当中有节期和假日，他们是为了纪念他们的神灵而设立的日子，但我们想知道他们从哪里发现这个特定的第七日为神设立的？要在神的祷告殿中度过，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除非传统确实把耶和华将那天分别为圣的事实给传递下来。我也不认为良知或理性能够教导他们这样的一条命令，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而且我们如果把律法这个词啊理解为礼仪，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事情表面上中立的事情，实际上却构成了犯罪。比方吃不道绝不分体的动物，穿混合的羊毛衫，坐在被麻风病人污染的床上，还有很多其他的事，这些似乎都没有罪，但是法律使他们成为了罪，因此使过犯显多。可以通过观察你自己的思想来验证一个事实，这是第二点要和大家思想的。律法有让人反叛的倾向，人类的本性是反抗约束， 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道何为贪心。人的堕落让人兴奋地反抗律法的颁布，所以我们是恶的。我们一开始想要实施某种行动，只是因为它是被禁止不可行的。我们都知道呢，孩子们总是希望他们最好没有什么规定规矩哈，没有什么规则。如果说禁止碰触某件东西，当有机会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去刻意的去触碰那些好像不准触碰的东西，要么就是长期以来一直渴望这么做。任何一个有人性的人都可以在大部分人身上认出有同样的倾向。那么律法是否就能够指控我们的罪呢？但愿不会啊。罗马书第七章七到八节还有十一节这三处的经文，圣经这样记载：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了我，并且杀了我。那律法是圣洁正直和良善的，它没有错误，但是罪却利用它成为犯罪的机会，在应该遵守的时候违背律法。奥古斯丁把真理置于光下，他这样写，他说律法没有错误，错的是我们罪恶的本性，就像一堆石灰在水倒在它上面以先是安静的，但之后它开始冒烟灼烧，这不是水的错，而是石灰本身所带有的特性。那这样你就明白，这就是律法叫过犯显多的第二个层面了。第三呢，律法还通过除去各种无知的借口使罪增多。在人们知道律法之前，他们的罪行至少因为无知而减轻，但是当规条传给他们呢，一旦他们违反真理和知识，他们的过犯就变得更大了。那违背良知的要被定罪，那蔑视耶和华声音的，轻视他神圣主权的，主动践踏他的命令的，更是配得更严重的惩罚。越多的光明，罪疚就越大。律法提供了光明，所以让我们过犯加倍。地上的列国啊，你们听见耶和华的律法，那你们的罪就增加了，你们的过犯就更加显多。我想我听见有人会说，律法的出现让这些事多起来，那这是一个多么不明智啊。我一眼看去，伟大的世界创造者给了我们不能做到的律法，直接让我们被定性犯了更大的罪。那这岂不是非常的严苛吗？有人会这样说，这难道不应该是有恩慈的神不会显露而要隐藏的事吗？但你们知道，神的愚拙也比人智慧。你们要明白，即使在这里也有带恩典的目的。人很自然地梦想着靠着严格遵守职责而得到恩宠，但是神却这样说，我会显明他们的愚蠢，给他们宣布一个如此高标准的律法，他们永远也做不到。他们以为行为足以拯救他们，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他们被他们的错误所毁灭。我要赐给他们律法，他的责备是如此的可怕，他的要求是如此的坚定，让他们不能遵行。他们甚至会被逼到一个绝境，好来接受我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的怜悯。他们不能够靠着律法得救，靠着自然律也不能得救。事实上，他们已经犯罪，但我知道他们仍然是愚蠢的希望遵守我的律法，以为靠着行律法他们能被称为义。我曾经说过，没有人能够靠着律法称义，因此我要写一条律法， 它将是又黑又重的律法，是他们不能够承受的重担。然后他们就会转过身来说，我不再试图遵行律法，我要求我的救主为我背负。想一想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些年轻人要出海，我预见了他们会遇到暴风雨。假如你们把我置于某个位置上，我可以在另一场暴风雨之前引起另一场风暴。那么在原来的暴风雨出来以先，这些年轻人早已经出海了，在他们遇到船难毁灭之先，他们就能够安全返航回来。那我应该怎么做呢？为什么？当他们正在河口的时候，我送来一阵风暴，把他们置于最大的危险当中，并且把他们冲到岸边，好让他们可以得救。神就是这么做的，他赐下律法，向他们显明了这个旅程的艰难。律法的风暴迫使他们回到恩典的港口，将他们从最可怕的毁灭当中拯救出来，否则将会淹没他们。律法从来都不是拯救人的，它从来都不是律法的目的。律法的目的是为了完全证明救恩靠行为是不行的。我再说一次，律法的目的是为了完全证明救恩靠行为是做不到不行的，因此驱使神的选民要全然依靠福音所成就的救恩。那现在为了证明我的意思，我要再用一点例子来说明。你们都记得那个叫做阿尔卑斯的高山，如果阿尔卑斯再高一点，那会是更大的一个怜悯。不管怎么样，当拿破仑率领他的大军穿越这个山，导致数千人在翻山的过程中丧生，如果可以在阿尔卑斯山顶再堆积一座阿尔卑斯山，使它比喜马拉雅山还要高，那这个不会增加难度让他放弃了他的事业，从而改变那上千人的灭亡，可能吗？拿破仑问道，这可能吗？回答是几乎不可能。拿破仑却喊着说前进，很快众人就开始费力地爬上山坡。在自然的启示下，看起来我们有可能翻过行为这座高山，但是众人都会在行动当中灭亡，甚至这座低矮的山丘太过狭窄，以至于没有让人下脚的道路，因此神将另一个律法像一座山一样堆在山顶上。那现在罪人说，我翻不过去，这是一项超乎大力士能力范围的任务，我看见在我面前有一条窄路，被称为耶稣基督的怜悯十字架的道路，我想我会走到那里去。但是如果这座山对他不是那么的高大，那么他就会爬山，一直攀爬，直落到某一个裂缝当中，或者是在某个强大的雪崩当中迷失了，或者是以某种方式永远消亡了。但律法的出现让全世界看到靠行为是无法得救的。我们来看看这个主题当中最令人高兴的一部分，丰盛的恩典。在哀叹了罪的毁灭和伤害性的行为之后呢，他保证恩典更加显多，这让我们心里非常的高兴。恩典在数量上比罪更加多，我坚定地相信得救的人数比定罪的人数还要多得多，因为经上记着说耶稣在万有之上。那为何在这一点上例外呢？我们难道认为撒旦的信徒比耶稣的跟随者还要多吗？不是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得救的人数不可计数，但从来没有记载说失丧的人数是数不清的。诚然我们知道可见的选民是余数，但还有其他的人要加添其上。想想此刻在天上的无数婴儿的灵魂，他们全都在亚当当中堕落了， 但全都被拣选了，因此都被救赎，都重生了，都有荣幸直接从母亲的怀中飞到荣耀当中。我们可能会羡慕他们的幸福的命运，更不要忘了那在千禧年当中无数归信的人将大大扩大了他的规模，因为那个时候世界的人口急剧增加，在恩典掌权的一千年当中可能会很轻易的超过在罪的暴政统治下六千年来所积聚的人数啊！在那段和平的时期里，那个时候众人都要认识神，从最小的到最大的，神的儿子们要像鸽子一样飞到他们的窗户，救赎主的家的人数要大大的倍增。虽然那些被迷信所欺骗、被情欲毁坏的人不计其数，但是恩典仍然占据上风。扫罗杀死千千，但是大卫杀死万万。我们承认被定罪的人数会增加，但我们确实认为在婴儿期和千禧年的荣耀这两个时期当中，圣徒的数目会大大的增加，基督会赢得胜利。失丧者的队伍可能很长，一定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要死亡，但万王之王的队伍更长，更多的人组成了一个更大的队伍。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加显多，恩慈的战利品比罪的战利品要多得多。还有恩典确实更加显多，因为时候要到，那个时候全地满了恩典，历史上世界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是完全被罪所掌管的。亚当夏娃悖逆神的时候，世上仍然显示有恩典，因为在伊甸园关闭的那一天，神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从第一个过犯以来，从来没有一个时刻让恩典在地上完全没有立足之地。神在地上总是有他的仆人，有的时候他们50个人一起被隐藏在山洞里，但他们从没有被完全剪除。恩典也许少，溪水也许非常的浅，但从未完全的枯竭。在世上总是有恩典来抵挡罪的能力，乌云从来没有到能够遮盖白天的程度。但时间快要临近了，那个时候恩典要扩展到全地，并且是普世性的。根据圣经的见证，我们期待那伟大的日子，那个时候笼罩这个世界的乌云要被清除，它要像其他的星球一样发光。它已经被罪和堕落遮盖了很多年，但最后的大火要吞噬它的破布麻衣。在大火之后，世界的义要发光。现在沉睡在我们共同的母亲怀中巨大的融化的物质要被洁净，王宫、冠冕、人民和帝国全都要融化，就像沾染瘟疫的房子一样。现在的受造物都要被完全的烧毁，神会向受热气物质来吹气，它会再次的冷却下来，就像他最初创造的时候做的那样。神会笑对着他，河流从新造的山上流下，海洋流动在新造的海道上，世界要再次成为义者的居所，直到永远。堕落的世界要恢复其轨道，那从神的权杖上丢失的宝石要被再次的安立。是的，神要把它当作印一样戴在手臂上。基督为世界而死，他要拥有他为之而死的世界。他为全世界而死，他就拥有了全世界。那时他洁净世界，并且使他适合自己来居住。弟兄姐妹，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加显多，因为恩典是普世的，而罪 从来都不是。还有一点，世界可曾因为罪失去了他的产业呢？他就是因着恩典得到更多。然而，我们从乐园当中被驱逐出来，和平、爱和幸福在乐园当中找到了荣耀的居所。的确，伊甸园不是我们的，它有甜美的果子，幸福的树荫，它的河流当中流出金子，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却有一个更美的住所，它让我们一起坐在天堂的位置，天堂的平原超过了乐园的田野，他们提供了新的喜乐，有生命树从宝座上流出的河流，使天堂成为比乐园更好的地方。我们是否失去了生命，因为罪而将自己交给了痛苦和死亡呢？恩典没有显示出不朽，让我们因此而乐意去死呢？在亚当里失去了生命，在基督里我们得到了恢复。我们承认我们最初的衣袍在亚当里被撕成了碎片，但是耶稣用神的义遮盖了我们，其价值却远远地超越了被造时的纯洁无瑕的衣袍。我们哀叹因罪而陷入的卑微可怜的境况，但我们想到我们现在却比堕落之前更加安全，并且与耶稣建立了比之前更加亲密的关系。弟兄姐妹，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他给我们的金库当中所充满的财富比我们的罪曾经所挥霍的要更多，他的恩典超过我们的罪，恩典就更加显多。
亲爱主，牵我手，建立我，领我走，我疲倦，我软弱，我苦愁，谁凄凉，竹林尽为忧伤，我在世快打完美好仗，听我求，听我祷，在我手放跌倒，亲爱主，牵我手，
今天呢，我们经典讲台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下一次我们要继续谈这个主题，律法进到人的心里。欢迎你继续收听。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